最奇葩的视角。
大哥，等会儿，等会儿，还没上来。
最搞笑的玩法。
怎么着？咬死我呀！
最不专业的解读。
不是，主要你们上连贴吧都聊什么？什么黄赌毒、还牛？你这你受得了吗？
最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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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凯瑞跟女王大人，欢迎大家收听最英超，请大家关注新浪微博最英超、蜻蜓 FM 体育频道最英超节目、听英超 APP 中的最英超栏目和荔枝 FM 的最英超节目，欢迎加入 QQ 交流群200394162。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新的第九轮的英超节目。今天我们节目还是恢复了三个人。我是艾弗森。
我小黑羊。
我是白爷。
然后咱们节目就开始吧，说吧。
说什么呀？这轮新闻太多了，不知道从何说起啊。
先说说大新闻吧。
咱们算了，咱们不要聊那些不和谐的因素嘛。这个先不说比赛，先这个报个大新闻。当然这新闻大家都知道了，你们猜我说什么？对吧？不是扎叔上阵，你知道吗？不是沙叔上阵，
我觉得是跟中国球员有关。
对对对对对，肯定跟中国球员有关。这是在今天，应该是今天，然后就我们录音的时候，今天的英国的也不知道什么他的鸟时间吧，就是英格兰名人堂的这个发言人，官方英格兰足球博物馆的发言人，官方发言人宣布，中国球员中国太阳孙继海入选这个英格兰。这个
名人堂
足球名人堂，当然这消息已经在网上说了好几天了，今天算是官方宣布了。届时这个在英国访问的这个出访的这个中国球员孙继海会到场，这个
接受颁奖。
这个对这件事儿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二位有什么看法吗？怎么都鸦雀无声？
我觉得他可以啊，
他可以。
他应该是开创了亚洲球员。
好像没有亚洲球员入选过，反正现在查到资料没有看到说亚洲球员，国外球员都很少。
对，
这入选这个呢有三个条件，这其一这个是你得30岁以上，对吧？
对。
其二你得在英格兰联赛
踢过
5年或者执教过5年，还有一个就是做出过巨大贡献。这个首先季海同志是符合了这前两个要求，踢了这个30岁以上了，这哥都快40了，对吧？
对。
当时在曼城踢了应该是7年。
7年。
对吧？从那个英冠一直到这个
英
超，这做出这个巨大贡献，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就是
他怎么这个怎么评判呀？
怎么评判？就是这孙继海的贡献在哪儿？就是
把从英冠带到英超，
我觉得是把核电站带到了英格兰，你知道吗？
不聊这个不和谐因素，
我说是因为把核电站带到了英格兰，给英格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后这个我这个肯定好多这两天这新闻爆出来，这个网上好多朋友这调侃着说这个习近平助的攻是吧？对吧？习主席助攻，这个孙继海这个才入选的。
不是他不是曼城在中国的行政大使啊。
但是在这之前，那个孙继海应该已经入选了这个
曼城
的这个名人堂，对吧？其实这个正面的据说呢，虽然这。怎么说呢？也没什么正面话。我们这节目就这品味，我们是一个很三俗的节目，对吧？
你不要把自己品味拉低了，
拉高了，一定要拉很高了，是吧？我们是一个很三俗的节目，作为一个三俗的节目就我们的说法是，不可否认的，孙继海是中国留洋球员里最成功的，还是没有之一，是吧？
对，
他在曼城踢了这个7年，
7年
是第一个在这个欧洲五大联赛登场的球员。首发登场的时候，
坐稳首发。
然后那个第一个踢这个欧洲这个就算这个欧洲的顶级的这个顶级联赛的，然后还有就欧洲这些，比如他在欧战上出场，应该是
欧联
没在欧冠上出场。欧冠那是谁来的？欧冠上出场那个孙祥吗？应该是孙祥，
好像是。
郑智也没出，
郑智
也没踢过欧联也没踢过，对吧？然后。还是第一个在这个，就是这个海外踢球这个当队长的，
对对对，
好像也是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
对
吧？ 他当队长退了役嘛，
当就那一场比赛嘛，
对对对对，
那比赛给了个队长，然后退了个役。
这是光荣，
这是光荣。这个当年也是为了这个为大连实德保级吧，
对，
就是放弃了当年这个留洋的生活，回到了这个回
到
了国内，
国内
现在还在国内踢，
对
对吧？至于这个老球员这个身体状况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保持很好。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一个在四十岁左右再退役。
嗯，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四十岁退役，
向吉格斯致敬。
向吉格斯，人家已经，要不人家能入选名人堂吗？对不对？这首先这个还这个关于这个新闻，紧接着一个大关于英格兰的大新闻，英格兰足坛的大新闻就是这个计划，这是9月23号，
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
九月
啊不是10月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那个参观这个曼城主场伊蒂哈德，是吧？
对对对，
这个
听说是遇到黑导游了。
网上也有好多段子嘛，说这个、说这个原来习主席是想参观这个
老特拉福德
、
嗯、
然后结果这个曼彻斯特的这个市长跟这个、这个组织者都是这个曼城球迷，
对对对，
然后就结果给习近平安排的这个
曼城、
嗯、但是我觉得这肯定还是有原因的，对吧？去曼城、
嗯、
不单单说这个原因，首先是这个曼城这个俱乐部跟曼联是两个风格，
对
对吧？曼联是挣钱的
啊、
嗯、对吧？
曼城
是花钱的，对吧？
学习
学这个，咱们泱泱大国是吧、
啊？
有的是钱，咱们得学怎么花，你知道吗？
啊、
而且曼城也建了一个这个完整的这个叫什么足球城，是吧？
足球城
什么什么足球学校啊、
嗯、
训练场啊，包括公寓什么都有的。
对对对，
这个过去一看，这次访问习近平访英带的这人跟那个访美带的也不一样，
嗯、
访美带什么马云、马化腾那帮人，
嗯，
全都是什么。
硅谷的，
硅谷的，
对，
中关村的，其实都是，然后原来都是卖盘的，然后现在这回带的去英国带的什么，全都是做基建的。
嗯，
我觉得这去完曼城回来，这中国这房地产这开发又有这个新项目。
哎，不是，可能不是房地产开发，可能是各地方的基建，
基建是吧？
嗯，
那基础建设是吧？
对，是基础建设。
你
那你以为呢？你以为是小胖那个基建？
对，然后这个说的这个就是，哎呦，这期节目这闲篇聊太多，说这周又爆了这个卢小胖这个嫖娼门。
哎，
这事儿咱翻篇就别聊了。大家
咱节目这小胖嘛去了？
咱们节我哪知道出事了呗？咱们节目中那小胖出事了呗？这不嫖娼门嘛，对吧？这个翻过这篇，然后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关于这为什么这期新闻都跟中国球员有关系，跟中国足球有关系，
因为访英
对吧？这个利物浦名宿、
嗯、
西塞
啊，
在法国的这个
海
外
省
海外省的一个联赛踢了一个月，上场一场上
了
一场比赛因伤
退役了。
这个西塞就是当年的那个西塞，
哎，就是郑智化
的那个西塞。这个本轮的这个新闻还有什么大新闻？哦，对，扎叔上任了
，
然后踢了一场比赛，
对，然后平了
。那咱们就开始说吧，这说正常了，说比赛了，嘿，别玩了，嘿，说比赛了，扎叔那场比赛0-0，利物浦对热刺，来念念数据，
咱还用念数据吗？
念念吧，0-0，好多数据得念的。
热刺主场0-0，利物浦。控球率，利物浦稍占上风，51.6%。射门，热刺有13.4%射正，利物浦有12.3%射正。角球，热刺8个，利物浦6个。黄牌，热刺1张，利物浦2张。犯规，热刺15次，利物浦11次。
这场比赛呢，简单看了一下几点。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扎叔来了之后，首先这个利物浦的这个
门将，嗯，
水平是提高了。但是这个前锋。哎，前锋，利物浦前锋都去哪儿了？
利物浦几个前锋来的？5-6个了吧？
5-6个呢？怎么为什么扎叔来了之后一个都上不了场？
全伤了。
哎，扎叔这人品啊，但是
哎，不是，是罗杰斯走的时候给干了。
罗杰斯走了，扎叔来了。扎叔大家都本以为说这个扎叔是这个能成为16年还是18年来，就是利物浦换帅了之后首场能胜的这个教练。这扎叔也是名帅嘛。曾经在多特蒙德第一潮的时候带领多特蒙德重回了巅峰，
对，
连续2年干掉拜仁，对吧？这现在成为这个英格兰足坛那个各大媒体封面人物，
对
对吧？最热的这个
最热的男人，
最热的男人，对吧？ 然后这个本期这个某节目某老师，这个在报道里面还在拿这打场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就说这个如果扎叔能够，
这是一球迷说的
啊，一个球迷说的，一如果扎叔能像带
多特那样
带利物浦，英格兰有可能就不止四支球队争冠了，有可能
就
五
支
了。然后结果这主持人说了一句，这你说的确定是利物浦？咱们还是说说比赛本身吧。
其实比赛啊，我觉得还是前锋表现太渣，尤其是这个凯恩。自从上赛季完了之后，今年一直持续低迷。
怎么说呢？这个这场比赛在利物浦的这个前锋表现呢，也怎么说呢？当然他不是主力前锋，这孩子我好像都没听说过。这个我看现场解说的时候，这个解说也想了半天，这孙子叫什么？这个想到现在我才想着这孙子可能叫什么奥里吉是吧？
啊，对，奥里吉，
奥里吉，这奥里吉这个成年了吗？这个小将，
这不太好说吧？
21岁，这原先克鲁普在多特蒙德的时候就想买的，但是反正没有成功吧？
啊，是因为他才来的吗？
也许吧。
斯图里奇这个
大腿
这伤是到什么时候啊？
嗯，这不好说。斯图里奇现在有点往玻璃发展的趋势，具体什么时候能稳定的好了，这个咱们也看不出来吧。
就是英格兰借走用完了之后回来就彻底报废了是吧？
嗯，
国家队用完了之后
在利物浦也没好多长时间。
哎，这场比赛利物浦跟这热刺算是打平了。
是，克鲁普来了球队之后，也就只有3天的合练时间吧，给他的时间也并不够多，他也其实没法给这个球队的技战术带来什么质的变化，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唯一不同啊，就是利物浦场上球员的积极性可能被调动的稍微好了一些。嗯，整场比赛。利物浦总的跑动距离所有球员加起来大概是116公里左右。这个数比之前原来的这个平均值啊107公里要高大概8公里左右。这也是跟克鲁普来比赛之前啊说的这个平均每场比赛多10公里的这个目标接近了一些。当然比这个之前平均水平多跑了8公里，他是付出了一些代价的。也就是体能流失会更快，他来了3天不可能说把这个球员的体能有多大的提升。只能从精神层面调动的话，体能下降也就代表着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在这个比赛的中后段会有极大的这个不稳定，也就是说原本利物浦的这个中前场球员的这个创造性啊和技战术能力在英超强队里他就不算是好的，只有库蒂尼奥啊拉拉纳的小技术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在这个体能不佳的情况下，你像拉拉纳原本打整场的体能就不太具备，现在在这种疯跑的这个条件下，你看这场比赛利物浦全队完成了614次冲刺，这比原先利物浦这个平均的冲刺数真是要多了将近150次左右，这个可能不仅仅是总跑动距离，跑动的这个质量也提升了。下半场这两个球队啊这个进攻质量都是有一定下降，而且也出现了一些低级的失误。而且在体力下降之后，利物浦这种高位压迫逼抢的这个战术执行力也是下降了。想逼但是很明显力不从心。这场比赛打平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局面吧，因为压迫并不是说无脑压迫，比赛90分钟一直在压，这不可能，没有人的体能能达到这种水平。在什么时候压迫，然后什么时间， 用多大的力度去压迫，几个人之间怎么配合的去压迫对方的球员，这都是很讲究的一个事情。不是说你一个这个压迫型的教那打法的这个教练来了之后几天就能把这一个队，练好这个。至少你新教练来球队换打法需要一个磨合。这场比赛利物浦打的也是四后卫。原先这个罗指导在的时候更崇尚的是三后卫，所以很多球员的位置有变化。你看詹在这个罗杰斯在位的时候，他更多的打的是一个中卫的位置，因为利物浦他还是缺少中卫，科尔图维岁数大了也不是特别稳定。科普来了更多的还应该是会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他还有一些插上啊拿球传球的能力，可能更多的以后会出现在中场的位置。像萨科呀之前可能不会像在克洛普这个旗下这么重用，现在可能他以后要跟这斯科特尔要打主力，我觉得目前来这儿包括莫雷诺呀，我觉得克鲁普喜欢这类的球员，有一些小技术，进攻插上很积极，但是也有一定隐忧。莫雷诺在这场比赛就可以看出，他在自己后场也喜欢用这个小技术啊动作去过人，这可是一个后卫不应该在自己的半区干的事情。这场他干了好几次，所以，利物浦还是任重道远吧。但目前这个后防线的表现还是需要门将有上佳的发挥。当然这场比赛米尼奥雷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要不是他呀可能这个平局也拿不着。当然热刺这洛里发挥也是一如既往的稳定。两个队吧可以说发挥的都不好。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扎叔上任之后，虽然这场比赛没赢了，但对于利物浦球迷来说，之前好像是连续三个赛季，都面对这个热刺，在这个在客场吧，面对热刺都赢了。这回结果换了个主教练，之前那三个赛季好像都是罗指导带队，
对，
这回换了个主教练反而没赢。
他不是第一场吗？
第一场，
对，
但是。唯一让大家看明白的一点就是，扎叔让大家看明白的一点就是什么？终于把这阵型看明白了，才现在明白过来。利物浦这终于排的是4-4-2-3-1，以前是真没看明白摆的是什么阵，
一直在变
是吧？
对，
利物浦这个只能祝他好运吧。这个希望他今年这个有争冠的这个实力，还有争冠的机会。就是他现在一个联赛排第十名，当然切尔西在他底下呢，对不对
啊？对，
这个
人上赛季冠军嘛，
好嘛，行吧。那咱们说说这个
切尔西啊，
第二场，这个按照时间顺序聊，还是按照
你就说重点呗，就
说
切尔西呗，
说重点是吧？
对，
聊到切尔西就得聊到切尔西，
对，你就得聊到切尔西嘛。
这个我记得上轮是国际比赛日，我们俩没来录节目，然后那个艾弗森自己录了一期。
对，
然后上期还其实还想说跟大家调侃一件什么事儿，就是这个上一个周末度过的很愉快，为什么？就是因为
切尔西
没有失分，
对
吧？这结果这没想到回来之后切尔西还真就赢了。
对，
这咱们说说切尔西赢的这场比赛。
切尔西主场2-0赢了维拉，控球率方面双方基本持平。射门切尔西有9个，射正有3个，维拉有8个，射正1个，角球双方各4个，黄牌切尔西1张，维拉3张，犯规切尔西22次，维拉17次。这场比赛我觉得切尔西赢了完全就是运气，
赢在古赞是吗？
古赞上是古赞吗？
是古赞送的，古赞送了一个，
然后就古赞上来直接回传后卫，西坦他回转身拿球，
结
果直接被威廉超了。
然后威廉送给了这个迪克萨。这场比赛挺有意思的看点就是迪克萨在禁赛多 N 场之后，终于这个回就可以踢了嘛？
对，
这一场来了两个，这个而且这里这场的看点还就是这个特里这个右首发、
嗯、对
这个
阿扎尔
摁
板凳了，摁
板凳，马蒂奇也没上。
对
这个我不知道切尔西队内现在闹的是哪门子矛盾啊，穆里奥不一直挺支持马蒂奇的吗？认为他是好球员，上轮输了比赛之后还说全场就马蒂奇发挥正常、
嗯、
然后
马蒂奇还有伤吗？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说马蒂奇发挥正常就换上场，20分钟又给换下来了
啊。
然后这时候发挥正常，你知道吗？
然后他给阿扎尔
摁
板凳啊，这就是说是因为说他阿扎尔防守不积极。然后阿扎尔说
主要我觉得
不是你听着啊，他阿扎尔一听你说我防守不积极，那好吧，我看新闻吧。哎，一看有人说自己要转会皇马，点个赞去，
那就更上不了场了。
嗯，这场比赛啊，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就是还是要感谢这个国际比赛日啊，让这个伊万受伤了，可能接下来的3周他可能都上不了。然后这个，所以这个这一个阶段就没有这个切尔西教大家认识左边锋的这个
节目了
啊，这个节目
当然也不一定没有啊，这因为阿斯皮奎塔回到右路之后啊，可能这位置有毒，并不是球员的问题。其实这场比赛好像切尔西的发挥啊也并不是那么的好。拉米雷斯啊顶替了这个马蒂奇上场之后啊，充分发挥了他自己这个搅屎棍的作用。因为之前上一次替马蒂奇出场的时候效果并不好。当然这个拉米雷斯在进攻中啊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作用。这场比赛更多的切尔西可能两个进球都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第一个是这个门将开球失误，第二个是这个折射，也不是射门的折射，是传球的折射。综合来看，切尔西可能恢复状态还是任重道远吧。看来这个鸟叔啊，这个 JZD 的这个压力可能越来越大，没有看出这个切尔西有复苏的迹象。虽然3分是拿到手了，也是跟维拉这个自身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吧，也是传出这维拉这个舍伍德有可能有下课的可能性，也有说这个莫耶斯有可能会回来接替他的位置。
对，
一切再看形势的发展吧。
然后你觉得88首秀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之前不让他上场的原因。当然之前我原本就明白，我觉得他这个身板啊对抗性也没有，位置感也不好，攻上去又下不来，
最主要还没脑子。
他一上呢等于比如他跟这个佩德罗是一路了，他上去了他不回来，那佩德罗就无奈就只能回来防守。这个是一个很尴尬的事，佩德罗的防守功力大家也都懂，所以这个我还是并不看好巴巴的。当然他我也希望他能打我脸吧。总之我看好切尔西。这场比赛我的看法就这么多。
切尔西是冠军，
切尔西是冠军。
咱们说的冠军呢，咱们这回跳着聊，咱们聊聊这个现在的这个
第二名
联赛。刚要说联赛冠军那点事儿，人家聊第二名吗？这个
联赛第二名阿森纳客场3-0赢了沃特福德。控球率方面，阿森纳占上风66.7%，射门阿森纳17脚，射正6脚，沃特福德有8个射门1脚射正，角球阿森纳有9个，沃特福德3个，黄牌阿森纳1张，沃特福德2张，犯规沃特福德11次，阿森纳12次。
这场比赛阿森纳3-0拿下了这个升班马。
对，
阿森纳已经2场这个3-0了。
嗯，
这场拿下了升班马，上一场也拿下了升班马。
那就是他对升班马的战绩现在是3-0。
3-0对吧。然后这场比赛呢，这个阿森纳这个捏这个沃特福德是很轻而易举的。这实力在这儿摆着呢，但是沃特福德也不是好捏的，因为沃特福德这赛季主场好像还没输过。对吧。捏了之后就捏了吧。这个其实不想聊这个，想这个你们先正经八百的聊聊比赛，一会儿这个咱们肯定要聊这个。
哎，没有，
阿森纳不
沃特福德主场输过水晶宫，
输过水晶宫了是吧？
对，
这个主要想聊的阿森纳就聊哪科呢？就是这个昨天晚上阿森纳给那个给捏了吗？对吧？
之前咱不说过吗？
给捏了是吧？
你们是联赛冠军，那是谁踢我们之前那也是联赛冠军，对吧？
联赛冠军的噩梦吧。来吧，这个天幕一得你好好的说说你们这个联赛，一会儿再说欧冠。
欧冠最后说，因为之前切尔西的欧冠也没说，所以不要插着说。人家观众早就说了，节目要有条理，然后互相不要打断。你看今天我已经很克制了，你们能不能做的稍微好一些？
这个，
你不要说话，
不要打断子。
这场比赛啊，
你说什么？
我的这个
观点就到这儿，
然后继续说吧。这个这场比赛啊，阿森纳前60分钟啊，还是没有攻破这个沃特福德大门。可以说沃特福德打到现在，可以看出这个队打法还是非常严谨的，整体的防守水平啊，包括三条线保持的距离都是非常不错的。在前一个小时，可以说沃特福德踢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比赛效果。当然60分钟过后，这就是另外一个这个情形了。在这场比赛之前，可能大家预计的刚赢了曼联啊，状态如此之好，前60分钟的比赛，也是控球率在70%左右，然后射门次数也很多，但是一直没进球，可能大家都有所担心。但是在这个热刺旧将一次假摔之后呢，卡普埃在这个科辉林的防守下，在禁区里跳一下水之后，这个桑切斯拿球之后反击，立刻就效果，这厄齐尔接到这个卡普拉在禁区外头巧妙的直塞，在禁区里躺下了，反正算不算点球了不说，桑切斯反正也没听的时候想就很机敏上去补一脚就进了，这球最后算在厄齐尔助攻了，这也是一个躺着助攻吧，新技能。当然，这种技术流的大师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技巧，这可能
被动辅助
趴着啊、倒立啊，都可以助攻，也未可知。在这场比赛进了第一个球之后啊，在12分钟之内啊，又连续的基鲁替补上场之后，也是接厄齐尔助攻，这是第二个助攻，又进一个。然后，拉姆塞很快这个接贝莱林的这个一系列的过人之后的妙传打进第三个球。又是跟上场一样，这个快打旋风吧，在20分钟之内，这场比赛进球比上场还要快，三个进球就把这个比赛彻底杀死了。比赛过程也就是大概这么一个状况，并没有什么过多可以再分析的，唯一可以说的就是拉姆在这个很多很多场这个进球荒之后，终于打破自己的这个长时间的不进球记录啊。他在周中也是刚刚在国家队进了一个球，然后不也是挺进了这个欧洲杯的决赛圈。在俱乐部也是打入了英超联赛入球，在这个入球后呢，庆功动作也挺有意思的，把球塞肚子里，因为他这个孩子快出生了。也算是提前庆祝一下吧，因为他可能自己也知道下一个进球不一定什么时候。这场比赛过后呢，几个强队啊都赢了，这个轮次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这场比赛接着完了，两天就是欧冠的比赛。阿森纳这赛季欧冠的成绩也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看看这个出现小组以后的走向吧。我觉得如果说小组赛淘汰了的话，在不进欧联杯的情况下，可能阿森纳在英超夺冠的机会会更大一些。否则以现在这种板凳深度，毕竟还是 有很大难度。你像切尔西这种板凳上有阿扎尔、马蒂奇啊，这种豪华组合，这个反正阿森纳是不太具备的，而且最近也是有了一些这个又是不太好的对阿森纳的这个事情发生。阿森纳在这场比赛过后，这个厄齐尔，追平了里克尔梅这个181个助攻的这个记录。当然用的这个时间啊和这个年龄，阿齐尔刚过完27岁生日，可以说这个，比这个里克尔梅的效率要略高一些。也没有任何悬念，他会打破这个记录，而且超出的应该还会不少。也是期待厄齐尔今后的表现吧，因为他这种踢法可能应该还是能踢到比较大的岁数，因为不是以身体见长的球员。这场比赛就到这儿吧。
好，你非得说这场比赛是吗？
对啊，
我不好意思跟你聊这事儿。
那没事，那我先说吧。下一场咱就说说这个埃弗顿主场0-3负于曼联。整场控球率方面，曼联收场占风52.8%，射门埃弗顿有12.3脚射正，曼联有10.7脚射正，角球埃弗顿有5个，曼联有3个，黄牌双方各2张，犯规埃弗顿12次，曼联14次。
这场比赛我这个唯一的观点就是范加尔干对了一件事，就是把德佩放在了应该在的位置上。
板凳是
吗？
板凳是吗？把托佩放在应该放的位置，就是板凳。这一场比赛，范加尔的这个排兵布阵，这个有个小调整。
小调整。
小调整就是把马夏尔顶到最前面了。对吧？然后把鲁尼顶到了左边。中间是埃雷拉，然后右边马塔。对，刚比赛的变化，中间现在是埃雷拉嘛。
你说的不对吧？我看的这场呢，鲁尼打的是单箭头，马塞尔打的是左边。
对，鲁尼打前头，你这数据肯定
有错。我是看的现场的
比赛，现场
比
赛
是吧？不是跟他那个排兵布阵，排兵。
我这个是100%可以确定，鲁尼打是单箭头。
鲁尼打单箭头，
要不然他怎么能进球呢？这场比赛，
要他怎么两个单刀？
是吧？
哦，对。
要我评价完了，
有道理，有道理。就是这场比赛呢，就看了一个集锦，比赛也没看，那天加班，然后。反正对我而言就是很喜悦的，第二天就跟埃弗顿球迷一块踢球去了。
反正那天看到25分钟我就想睡觉去了。
你看看吧，反正我对曼联，虽然我是曼联球迷，现在曼联球也很少上，也很少看。但我对曼联的比赛一向认为曼联赢的比赛基本上就这个节奏，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你们看看，就是前半场搞定比赛，下半场看德格亚一个人耍。
去年就这样吧，
好几就是从莫耶斯开始就一直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我还以为你要说从德赫亚上场一来就这样。
那不是，
这场比赛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一开始让奈史密斯和卢卡库同时上的话，前场埃弗顿的前场比较混乱，奈史密斯的前插呀、抢断呀，特别容易去打断那个卢卡库的节奏，然后他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而且第一个丢球呢，应该说是跟鲁尼有直接关系。因为鲁尼干扰了奈史密斯的解围。
哦，有道理。
所以让那个施耐德林捡了一漏。
施耐德林这是代表曼联的这个第一个进球。
对。然后没看奈史密斯直接下半场给换了嘛？
法国人施耐德林。
不什么施耐德奈史密斯下半场也
换了。
然后而且这场比赛巴克利又体现出他这个一个很要命的毛病，就是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射分不清楚，然后自己在那儿带呀就没了，
带就没了。
对，
卢卡库这场有机会
被德赫亚的脚丫子给挡出去了，
给扑出去了。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下集锦赛后，然后那个怎么说呢？给我最大的这个印象其实是埃雷拉。我觉得这小子别看长得不像，而且身体也不是那么那什么，有点单薄的样子。这个感觉这个踢法有点像那个生姜头了，已经开始。就是我说的踢法上，中央头先不说他长传像不像， 反正就是禁区外那浪射那个劲儿啊，挺像的。
英超嘛，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喜欢浪射，前腰位置基本上每场浪几脚，这是很正常的。
这个还有这个赛后的，也不是赛后，就是这场比赛鲁尼又进球了。
然而，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出，鲁尼的速度是
好慢，是吧？两个单刀，第二个单刀跟走了一样，是吧？
是受伊万传染了。
这个鲁尼又进球了，然后。算是也不算是，就是他离这个，他首先先打破了这个十七个客场没进球的这个进球荒，然后这场比赛这球进的也挺是这个饼位的，也还不错。然后其次呢，就是他离这个曼联这个传奇博比查尔顿的这个最多进球数还差14个。这个鲁尼今年岁数还年轻。对吧？
他马上要30了。
下周是他30岁的生日。下周是他30岁的生日，
再踢两年就能转会了。
去米兰是吧？去米兰是吧？刚反应过来，这个他是不管是离曼联的记录还是英格兰国家记录也越来越近。希望他能很顺利的度过30岁这个关，然后把这些记录一一打破。
嗯，
对吧？
好，
也能入选。到时候那个名人堂什么的是吧？
他这个贡献不小嘛，
对吧？
只要他到30岁，应该就能入了吧？
他的贡献，对，反正跟孙继海比起来还差那么一点儿，还差那么一点儿。这人他又没在荷兰干什么的。
那说孙继海的对吧？
嗯，行，曼城是吧？
曼城主场5-1胜了伯恩茅斯。控球率，曼城稍占上风，54.4%。射门，曼城16脚，11脚射正；伯恩茅斯5脚，1脚射正。角球，曼城1个，伯恩茅斯7个。黄牌，曼城2张，伯恩茅斯1张。犯规，曼城11次，伯恩茅斯5次。
这场比赛，四五零打入了这个职业生涯唯一一个帽子戏法，不是唯一一个
第一个，
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
这个。德布劳内连续几轮进球之后，这场也没有进。伯尼替补里阿奎罗上场之后表现还不错，进了2个球。
对，
同样希尔瓦也是受这个周中国家比赛日的影响，也是受伤了。其实对曼城本身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从这场比赛的效果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下一场比赛就是这个
德比了，
曼市德比吧。在没有这两位主将情况下，我谨慎看好这个曼城的前景。
你怎么看？
啊，说下一轮这个曼彻斯特德比是吧？
对。
这首先这也不知道这个领导人会不会出席这场比赛，因为那个时候他应该还在曼彻斯特。
我觉得孙继海肯定会出席。
孙继海肯定会出席是吧？然后那个，我当然看好曼联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吗？但是我觉得最大，不管比赛怎么样，最大受益者是阿森纳，因为他现在排第2嘛，曼联排第3，曼城排第1。
然后呢？
不管谁输谁赢，对阿森纳都是好事。
不一定，
曼城赢了就不是好事吗？
曼城赢了还是第2吗？
对，但是曼联就掉队了，对吧？如果曼联赢了，阿森纳也赢了，阿森纳就是冠军嘛，现在暂时呢。所以输赢对阿森纳都有好处嘛。
不会吧？只有打平对阿森纳才有好处。
打平是吗？
对，或者说曼城赢。
曼城赢没有好处，曼城赢
有好处，因为我觉得曼城后面一定会掉队。
因为他没有打东歇期回来那个经验是吧？
没有，就是他人岁数都偏大，
体力不行了是吧？那万一他有欧冠也淘汰了，
一会儿再说欧冠。
他本身曼城是一个平均年龄非常大的球队，所以我并不看好他一个赛季能持续的有发挥。
所以你觉得这赛季的夺冠热门还是切尔西是吧？
嗯，切尔西和曼联。
真他妈败我们人品。行吧，这场比赛还有什么可说的？都是茅斯气板都说完了，咱们节省一下时间吧，都说40分钟了。
嗯，然后应该说一下首胜的那个队伍对吧？
纽卡是吧？
对，纽卡主场6-2大胜诺维奇。
这场比赛，这个荷兰的这个算是前锋吧。
嗯。
维纳尔杜姆，打进了4个进球，这也是继10多年前希勒之后第一个 维尼瓦斯打进四个球的选手，
18年了。
这米特洛维奇啊，在近几轮也都是有非常好的发挥，这是从这个比利时联赛高价买过来的这个小妖。
嗯
嗯，虽然打阿森纳的时候这个被罚下了，但是总体来说发挥还不错。纽卡斯尔在这场比赛前，麦克拉伦说了，我不会去关注这个，嗯，积分榜上现在排多少。排多少名啊，积了多少分啊，这主要这个目前的这个球员啊，嗯，练练就踢啊，这意思就是肯定到赛季末就没问题。嗯，比赛后好像也是或多或少印证了他这个说法，这在主场这个大胜也是非常提气。嗯，纽卡的球员确实也都不差，像这个西索科呀，这场比赛也是上演这个助攻帽的戏法，这场比赛还是非常开放的，作为应该是本轮第一场比赛吧，我记得是，哎，反正看了全场，确实踢得比较漂亮，但是也是暴露很多问题，纽卡后防也是比较还是比较弱，嗯，诺维奇也是高开算小高开低走吧。嗯，也可能慢慢的会在后面比赛更多的陷入这个保级的泥潭当中吧。嗯，看看本轮其他的比赛，比如南安普敦主场打雷吉斯特，南安普敦在这个开场两个中卫，破门之后啊，嗯，可能也有了一定松懈，但是打这个莱斯特，你领先两个球还松懈，这就不合适了。
莱斯特。不能领先两个球，这是一个魔咒。
嗯，对，这个瓦尔迪后来的这个梅开二度也是在最后扳平了这个场上的局面。嗯，另外的比赛像水晶宫比较有点小意外吧，这个主场1-3输给了西汉姆。当然，詹金森首开纪录之后，在禁区里又送给对方一个点球。嗯。嗯，最后由于水晶宫少一人，
对，
所以这个输给这个西汉姆也算是情理当中吧，有一定原因。嗯，其他的比赛，斯旺西主场0-1输给斯托克城，这我也比较意外。斯托克城是凭借一个点球博扬这个打进点球，嗯，客场拿三分，这是我比较意外的一个这个结果吧。嗯。嗯，当然这个英超的一些黑马们吧，总会有一些各种各样意外的失利，导致他没有办法持续的排在积分榜的这个前半区。
对，
最后西布朗凭借这个贝拉西诺制胜球，这个主场赢了桑德兰。嗯，桑德兰虽然换帅了，换来了戴斯这个保级专家，但是还是没能取得胜利。嗯。也是挺可惜的，其他的比赛都说完了吧？
对，
看看下一轮，重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曼市德比，还有利物浦主场打南安普敦，这也算是比较强的
一二队，一二队之争。
对，然后另外的西汉姆主场打切尔西，这也是比较着重需要看的吧，因为这个西布朗这赛季的发挥还是不错的，虽然这个。这一轮的比赛吧，这个在客场能赢得了这个水晶宫，让人有点意外。但是这个回到主场打切尔西刚才也说了，虽然这个取了三分，但是状态并没有恢复到最佳，人员可能也是没有特别齐整，所以。也是有看点的这场，另外的有看点就是阿森纳主场打埃弗顿，埃弗顿刚刚是0-3输给了
曼联，
又迎来这个状态不错的这个阿森纳，我反正这场比赛还是更看好阿森纳一些吧。
那我也看好阿森纳。
虽然卢尔库打这个阿森纳的时候发挥一般，还是都不错的，但是，因为埃弗顿算是犯了众怒吧，他居然把罗杰斯给弄走了。
这也不赖我，
可能最近不会有太好的下场。另外的比赛可能就都是还算比较平常的对话，比如说这个纽卡打桑德兰， 这算是一个德比，也算一个小小的看点吧。其他的比赛可能就是还都是普通的对话了。另外节目最后说说这个今天凌晨欧冠的两场跟英超有关系的，切尔西客场平了这个弱旅，可以印证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他们虽然赢了，但状态并不好。这个赛后穆里尼奥又抱怨了，这个又点球没判。当然你实际去看啊，可能确实也是没判，但是即使这个点球没判，你这打也不应该打成这样。甚至说啊，这个人家在主场还有可能反倒有机会，确实没进了。在这场比赛过后，这个切尔西排在第三名，可能这个出现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确实让人很不爽，这球队现在笼罩的一种奇怪的气氛下，所以看后面穆里尼奥调整吧，因为现在穆里尼奥事很多啊，这队医啊，又裁判啊，又禁赛吧，然后现在跟马塔也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口水仗吧。之前他可能说过这个马塔这个在切尔西可能算比较娇气的球员，马塔最近又回应他这个在曼联，你看数据这么好，用的这个比赛场次比切尔西要少30场，那意思就是你不太会使我。这个当然穆里尼奥肯定最后也是这个需要这个反击吧，我觉得这个口水仗应该会一直打下去。另外一场比赛，阿森纳在主场这个有一些出乎意料的赢了拜仁。这场比赛我总结一下，因为我是起来看的，算是教练的技术性击倒吧。因为之所以打成这个结果，这个场面和这个两个教练在赛前的布置，包括这个赛比赛过程中的调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场比赛拜仁整个控球率将近70%，但是说实话，有效的控球啊，包括组织出来绝对威胁的进攻，我记得只有莱万那一次，其他的真是更多的在这个算是半突破的情况下远射非常多，很多在禁区边缘啊或者禁区外的射门占了这个拜仁进这个射门数的大多数。你像在上半场控球率3倍于阿森纳情况下，两个队射门数几乎相同，但是射正数阿森纳还占优了。可能这个看了上半场，这瓜迪奥拉已经看毛了，阿森纳几乎这个反击只要打到拜仁前场，这个威胁就很大呀。这场比赛诺伊尔发挥也算超神吧，有的人就说了这两个队门将都是超人，我觉得切克除了普莱万那下，剩下的这个扑救都属于这个正常门将的正常发挥的范畴之内吧。你换一其他门将也是这样，可以说这场比赛切克没有特别高光的表现，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但是诺伊尔就不一样，虽然他这个下半场失球啊有一定失误的，不是有一定就是失误，但是他失误之前的这些神扑救啊，包括沃尔科特这小禁区里头这头球他居然反应过来了，我觉得这个至少是目前本赛季我看到的门将最佳反应之一。把之一去了也行，这实在是太神奇了。他对这个沃尔科特这场比赛的这个所射门几乎全封死，不是几乎就是全封死。沃尔科特射门技术啊确实还是有待提高。这场比赛啊，你不要是把沃尔科特换一个什么范佩西亨利的这种同期同岁数的这个前锋啊，可能进俩仨的都有可能。也 也是中场啊，瓜迪奥拉看到了这些这个上半场的这个得势，但实际上完全无用的这个表现之后，下半场有了一些调整。嗯，心态也有变化，可能这场比赛就也不想赢了。嗯嗯，甚至在六十分钟时候啊，把阿隆索呀、比达尔都换下去了，有换上两个更偏防守的年轻球员。嗯，此局也可能就是想在这个客场稳定拿个一分，反正对自己这个出现的这个形势也并没有特别多的影响。但是，阿森纳在此时的调整就是针对了这个拜仁这个算是战术上的变化做出了一个攻击型的调整嘛，他把这个沃尔科特换下上了这个基础，因为之前还有一个拉姆塞的腿部拉伤，不得已换上张伯伦。在七十分钟左右，阿森纳开始全力反攻，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前七十分钟，这个拜仁主控、阿森纳主防的这个局面，也是赛前温格布置好的。因为要利用这个博阿滕啊，包括这个阿拉巴，不得已去打了个这个中后卫，利用这个拜仁这个防快的能力不强的这个弱点，这场比赛反正很好的利用了这一点，给拜仁创造出很多的后防出险情的机会。到最后吉鲁上场之后没多久，就因为诺伊尔一个扑球失误，进了一个这算随缘型前锋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个球啊，可能有人也说是手球，但是反正回放各角度看那么多啊，我也不太好确定。当然这个，也有可能碰了手，也有可能是碰了脸再碰了手，但反正是这么一个现状，就是这个诺伊尔扑这么一下吧，他要真是想拿手，他也反应不过来，这球分明就是砸脸上进的，当然也有可能砸脸上再砸手上进啊。反正这人啊，被博阿滕推的也是快趴地下了，然后那球正好砸在这儿，这还真是也就是缘分了。这个，你说他是随缘型前锋也好，打脸型前锋也好，反正他就是进了这么一个关键的球，又是替补上场。你吉鲁啊，你喷他黑他也好，在这个最近这三个赛季里吧，他英超打进34个球，而且最近一个赛季替补进球率也还是不错的。同期这三年里，比他进球更多的也就只有阿奎罗打进了49个球。这个看着效率还不错，但实际效果其实他浪费机会也确实多。当然沃尔科特啊，抢了他主席位置，浪费机会其实也不比他少。
对，
本赛季阿森纳这个占据了这浪费机会排行榜的前三名。这场比赛在这个阿森纳进球之后啊，这拜仁啊，这个也是想反击，但是也没有什么能力了，因为在这个混上吉鲁之后，阿森纳这个反攻的这个步伐呀，包括这个前场的逼抢强度立刻就上去了，这让拜仁可能想反击也是组织不起来什么有效的机会了。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补时，又是贝莱林啊，这个在中场，中线吧，中线，过一点儿，又是狂奔20米断球，然后又再继续狂奔30多米，然后强行超车，这个助攻厄齐尔又打进了这个第二个进球。当然这个球啊还是被诺伊尔扑出来的，他妈反应速度真是快。
对，
接着这个张伯伦的补射啊，居然在他妈小禁区线上又给踢飞了。张伯伦立刻就瘫这草坪上，就开始这个哭爹喊娘了。然后结果这个底线裁判啊，这个 在这球厄齐尔踢完了就已经判这些球进了。这个随之这张伯伦当时转播时候看着挺逗的，先哭后笑，这表情变化极其丰富。厄齐尔也是最近加强了这个射门的次数，也算是有成效吧。其实这球射的质量也并不高，打中路了，但是这诺伊尔可以看出确实是门神，反应是真他妈快。拜仁在输了这场之后啊，赛后无论采访啊什么的，可能也还算比较服气吧，因为毕竟是技战术都有问题，而且拜仁也是遭遇了很多伤病啊，罗贝里也都上不了。达斯纳也是有损失，拉姆塞可能赛后现在的消息可能有可能缺战6周，这可能对阿森纳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张伯伦上场之后还是没法代替这个拉姆塞的作用，毕竟他防守的覆盖啊，跑动的积极性啊，包括插上助攻的这个时间和机会的这个选择呀，都跟拉姆塞有差距。唯一比拉姆塞好的就是他自身的攻击能力强，这速度啊、带球突破能力都好一些，但是最近状态并不好。也是阿森纳最近的一大隐忧吧，拉姆塞这伤这么长时间，也是拉姆塞这个腿部伤是连续3年都犯了，也是隐忧吧。他跑的太多了，一周双赛啊，然后国家队都是打满的，这个跑动距离也都是队里排第一的，伤病也算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过后，阿森纳现在3场积3分。从拜仁拿了3分之后，但同组另外一场比赛也不是好消息，因为奥林匹亚克斯客场赢这个萨格勒布了，也就是说他积了6分了。阿萨可能在下一场打拜仁的时候还至少最好能拿个平局，才后面才能稳一些。也是反正出现的这个欧冠出现的路比之前要好多吧，2连败之后可能还没有什么队能正经出现吧，欧冠历史上没看过，这没翻过记录啊，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很少。看看能不能创造奇迹吧，毕竟阿森纳这个已经连续温格上任以来还没有小组赛没出过线了，而且也是阿森纳从来没有在欧冠连续输过3场。确实这第3场打败人也是赢的，赛前温格就比较有信心，因为赛前就输过，在拜仁鼎盛的时候他也是在拜仁的主场赢的，我记得那年欧冠淘汰赛碰拜仁，主场1-3输了，但客场赢2-0，虽然进球球客场进球球少，然后这个输了，然后但是那赛季我记得拜仁在主场好像没输过，那是唯一输的一场比赛。这赛季也是开局拜仁12连胜，又折在阿森纳这儿了。这个温格也是目前唯一这个在瓜迪奥拉上任巴萨和拜仁都击败过他的这个主教练，这是唯一一个人吧，也是可以看出。当然温格之前很多人说他这个执教水平也就是3流，就是能赚钱而已，但是最近事实上证明，你看赢曼联啊，赢拜仁啊，这连续的赢这些强队，也能看出他本身的技战术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其他的这个今天的曼联是打哪个队啊？今天
曼联是打那矿工吧？
打什么矿工？
不是
那个
鲁军
客场吗？
客场，
冰天雪地，大雪纷飞
啊！这个也是很凶险。当然，
去年是曼城亚图雷在那看了一场比赛。
当然，曼联的出现形势很好。这个曼城
是打塞维利亚吧？
还是有一些这个小隐忧的出场，但是这个出现形势。也希望英超能取得好成绩吧，不然这个万一这赛季又没打好，这个明年可能只剩3个名额。
阿森纳就争三了是吧？
阿森纳去年就开始提前争三了，毕竟老爷子这么多年了，需要高瞻远瞩。
高瞻远瞩，说的这个
老爷子，老爷子还有两年合同，不还有传闻说
咱高瞻远瞩一下，马竞这顿饭咱好像能吃上了。
哎，这个那人都不来了，你别说这事。
怎么了？哦，那个。
好吧，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安迪格雷是吧？这个安迪格雷是这样，安迪格雷失联了。这个当时他
做马航去了，
他不知道他怎么着失联了。然后最近出差还是跟组，也不知道拍的什么戏，对吧？这如果你要听到这期节目，就是首先告诉你，你赶快回来，该录节目了，好几天没露面了，有点不太像话了。其次，最主要让你回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什么？打赌你好像输了，该请我们吃饭了。这期节目就这么着吧。
好，再见。
再见。
嗯，拜拜。